好，院长、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这一场的讲题是印顺导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之特色与饶益》，请大家翻到目录页第一。这份讲义分为四节，第一节是引言。第二节就说明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意义，共分为七项来说明。第三节是说明这样的人菩萨行是人人亲切可知可学而能行的，这共分为六项来说明。第四节是结语劝发，希望在这些说明当中呢，能够显示出导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特色，以及依之而行所能得到的饶益。接下来我们就依序来说明，请翻到下一页，请看第一节引言。在福缘佛学院的山门，刻有印顺导师的一副对联。因为大家手头上都有讲义，我对联就 不念，直接说明它的大意。由人成佛，而佛是在人间的；及人而成佛，成佛而不碍于为人。人与佛是平等无碍，这样才是法界的真相。下联的大意是这样子。在自见缘起相的相依相缘，缘起性的平等性当中呢，能够兴起大悲心行，以智慧来化情，来成就忘我为人的最高德行。依着这样无碍相成的大智大悲行，而来成就大菩提。在大雄宝殿也有一副对联。上联的大意是这样子：我们修学菩萨道，不能够只修福，或者是只修慧，一定要福慧齐修，才是中道。下联的大意是这样：慈悲、智慧、慈悲要相应交融，这样的庄严才是真的大乘。如果把上下联的第一句话合起来，那就是福缘了。就这两副对联，就是在说明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我们可以从这些法语的内容，还有它所放置的位置，可以知道导师对于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深切期许。我们这份讲义就是在说明这些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意义。我们来看第一项，即人成佛，佛在人间。我们请看引文一，有人以为佛陀是在天而天，在人而人，那就不必执着。但是导师说出佛陀是人间的，所以我们要远离离开人间的念想，不能够离开人间，因为佛陀是在人间，所以我们要确立人间的佛陀观。但是佛陀也是即人而成佛的，所以要远离俗见，也就是不要以为佛陀是跟世俗凡夫是一样的，而是要把握出世的佛陀观。这个出世不是天上啊。人间跟出世间两者的融然无碍，才是佛陀观的真相。若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当中，有依人乘而趋入大乘，那就是人菩萨行；也有依天乘而趋入大乘，那就是天菩萨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人间成佛与天上成佛，就是人菩萨行与天菩萨行明显的分界线。 导师说道，佛陀怎样被升上天上，我们还得照样的迎回到人间来。导师明确的说出，人间佛教的信仰者对于佛陀到底是在何处成佛，只有二选一，不是人间就是天上，只有能够在两个给你选项，两个当中选一个，此外没有你模拟两可的余地，也就是没有在天而天在人而人的这样的选项让你选，没有这样的选项，只能够在人间成佛或者在天上成佛，这两个当中选一个。导师就明白的很明确的依着阿含经说出，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项，现实人间的佛陀。我们请看引文一的第三行，佛陀所自证空寂的正觉，在明一切的同一性上，更有佛陀更有真实无碍性，还有悲智相应性，在没有彼此差别的同一性上，可以说是彻底的。而真实无碍、悲智相应，而所成就的三德平等开发，这是完善的。本着这样的彻底而完善的正觉，正觉是彻底而完善的哈。本着这样彻底而完善的正觉，适应当时、当地、当机，皆能够无所不恰到好处。佛陀应机而出现在现实的人间，那就是缘起的存在。我们知道缘起的存在就是有它的相对性，不能够说是绝对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在佛陀正觉空寂的正觉当中，因为没有彼此的差别可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绝对的、彻底的。而且佛陀在同一性当中还有什么能真实无碍、能够悲智相应的。然而只要是缘起的一切，不论是知识、能力或者存在，永远是相对的。这并不是人间佛陀的缺陷，这才是契当真理。我们一般说创造神的一切啊，以佛法来看，那才是虚论相啊。虽然说人间佛陀是相对的，因为缘起的一切是相对的，但是无论佛陀是出现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的知识、他的能力、他的存在必然是适应而恰到好处。人间佛陀的绝对性就是在这样的相对性当中完成的。所以我们一般说佛陀无私普应，在佛陀入灭泯一切相的正觉当中，那是绝对的。然而无私普应出来应化之后，那就是缘起的存在。只要是缘起的存在，一定是相对的存在，有它因缘的局限性。只是佛陀无私普应，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根器，它都能够恰到好处的普应到。佛陀的无私普应就是在这样的相对性当中完成它的绝对性了。接下来我们看引文二倒数第一行，导师说到，如来出世无非是时节因缘，就着这一点来看，它当然是跟印度当时的时代文明有关了。但是如来出世无非时节因缘，这个无碍于如来的无私之物，是没有妨碍的。 我们请翻到下一页。导师自述说他是中奉佛说的缘起论者。我们知道缘起论，果不离因，但是不即是因，有他自己自身相对的缘起存在性。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了，所以从所受的文化影响来说，是以时代的文明息息相关，这就是因缘嘛。但是从世尊自觉的中道圣法来说，这是独拔于人天模范以上了，而且不是印度文明所固有的，就是这个佛果了，佛果 这部分 是独拔于人天之上了。所以这就是无私自悟。所以导师说佛出现于人间，与时代因缘有关系，这无碍于佛陀的无私自悟。而且我们要知道，缘起佛陀在应化世间能够跟世间起反应，有反应，能够适应有反应，这是佛陀的大能力了。不是在这个地方看到佛陀的不足。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项，即人成佛的人菩萨行。我们分三点来说明。第一点，人菩萨行是摄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法，直入佛道。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人菩萨行是以三心相应而行一切人间正行以及资深事业，所以能直摄世间的人天功德以及出世的二乘功德而直入佛道。也就是不需要在人天，我们假设说成佛之道是五百由行，我们不需要在人天这个中途站下车去取人天功德，也不需要在三百由行的二乘站下车来去取二乘的功德，不需要这样，而是直接以三心相应而行人间的一切正行，就直接摄人天功德、出世功德而直入佛道。所以虽然看起来都好像刚刚开始在走五百由行的第一由行，其实还是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人菩萨行是三心相应而众慈悲。导师的学佛三要是独立出大悲心为要的，而以大菩提的不可思议解脱来设三乘共的解脱，提出大悲为上首的人菩萨行，它是以人间光明正大的正行，也就是十善道，为人菩萨行初学者的入门。这样不但是脱尽神教气氛，而且不堕俗化，因为是以三心相应直入佛道，而且特别提出龙树的广行论，也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在导师人菩萨行是自行而且教人行，是心口行一致的坦然笃定了，对导师是这样子，没有在成佛之道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没有这样子。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虽然再再的强调大悲心，然而所提出来的三主要道却是独立出出离心唯一要道，而以菩提心包含大悲心。我们常听到的修菩提心的七支因果，或者是自他相换，都是在成就菩提心愿。而且广论的共下士道更是以念死为入门要道了。这样的修行动力到底是顺向愿离的动力了。 而且这样的道次也是进于成佛之道中的一下能起上的这样的次第，一不小心就容易至于声闻事的急求。我们来看，例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在论中自己就说到还有另有更高的密宗道次，但是一进入密宗道次所修行的，他们的广行啊，菩萨道的广行是要修成极深成佛了，修天色身成佛。在宗喀巴的两本广论当中，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两本广论当中是以密宗道次为高的，所以论主在说菩提道次的时候，必定没有导师来的肯定不拔了，因为导师成佛之道之外没有更高的，而且导师是一生是依这个来自行教他人行嘛，而且不单单是这一生嘛，导师后来还说出生生世世啊。关于发菩提心，因重在悲愿而发心，我们说到三心相应而要重慈悲嘛。我们看引文一的第二段，发菩提心因着重以悲愿而发心，老师说到列有两类，不忍圣教衰，这是着重于护法；若不忍众生苦，这是着重于利生。但是这两类发心都是着重于悲愿而发心的，这是出于深刻的智慧与悲愿而自动发心的，自动发心不需要别人劝发的，所以是坚强有力、容易成就的了。如果一般只是由于看到佛法的深刻而发心，那个还不是悲智相应的发心，还不是重于悲心的发心，而是要不忍圣教衰。接着来看引文二，导师说到大乘入世佛教的开展，在印度大乘入世佛教的开展，空是最根本的原理，悲是最根本的动力。我们看到倒数第一段，在空圣解中，就是对空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就能够自见法法平等，而且法法缘起，就是身心自他依正都是相依相缘的，就在法法平等法法缘起当中，而内心悲心内发，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而行菩萨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亲切看到导师为什么说因智心悲，因智心悲，导师的智慧啊，是跟悲啊悲相应的。导师也说到嘛，大乘般若有四大究极体相，当中就有一个悲智交融了。我们请翻到下一页，我们来看第三点，人菩萨行是正常而直坦之道。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唯有人能学佛成佛。这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人啊，是人啊，所以才说唯有人能够学佛成佛？不是的，因为人有三大特德胜过诸天，而且人间苦乐参半的环境正好修行，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佛法才说人间比天上好，更好，而神教是说天上比人间更好。关于人的三大特胜，我们请看下一页的引文二。第一个意念胜，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人类的深德慧，深德慧就是与生俱来的智慧，人类的深德慧经过学习能够发达成高深的智力， 然而其他动物从学习而起的智力，虽然多少也有一点，但是比起人来说，那真是太渺小了，能够往上提升的量啊，跟我们人类比起来是太微小了。所以啊，我们一般啊，如果再说我们自己不够聪明的话，我们要随时意念这一部分，我们要从我们现在的程度往上提升的这样的能力，是连天也比不上的。关于梵行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惭愧了，就是道德。其他的众生都是从本能所发。什么叫本能所发呢？就是不能够不如此做，随着本能而做。但是人是有自觉的道德意识，所以人堕落也堕落的重，上进也上进的彻底了。而且还有一点，人堕落之后还可以升起向上离恶的力量而悔改自拔，自我救拔，这个也是人类的特色。道德它是重于自觉的。什么叫做重于自觉的呢？就是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只要觉得非这样做不可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这样做，这个才是道德的价值啊。就像天国天人的良善，它是胜于人间啊，天人的道德是胜于人间的，但是为什么不免堕落多于圣境的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借助他的良善再往上提升，他只是自然而然的根据他的本能而行去的，所以这样的良善也算不得是崇高的德行了。这一点也是我们要随时意念的，当然嘛，所以我们如果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堕落也堕落的彻底了。第三个勇猛胜，我们一般说到牛马也能够耐苦的了，导师说那是因为受到人类的控制哦，只要没有人管制它，它马上就躺下来休息了了。但是人类虽然也受有生活的逼迫，虽然是也是这样子，但是每每能出于自发，只要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那就奋力的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一定会奋力的去完成了。我们学佛不是单单只是在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修行位阶了，因为那已经是果报嘛。我们应该重在我们在现在的位阶到底我们是要往哪一个方向提升的，而且我们到底能够提升多高，这是我们修学佛法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嘛。而我们呢，人的三大特胜，包括你包括我，都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就是能够达成这些最有力量的功绩了，我们要讲的力气。所以我们佛弟子不单单要时常意念三宝的功德，这个不用大家不用别人提醒，我们都要随时意念三宝的功德。但是我们读了导师的这些文之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功德，也就是人我们自己的三大特胜，而且人间苦乐参半是正好修行的这一点，我们要随时意念，随时意念，而且要善用它来加深它。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人的三特胜在是佛性在人性中特别发达。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引文二第二行，我们一般说佛就是具足大智大悲大雄， 而这正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的圆满完成。意念胜就是智慧嘛，智慧的圆满完成就是佛陀的大智。我们的梵行胜道德，我们道德的圆满完成就是佛的大悲。我们的意勇猛胜圆满完成就是佛的大雄力了哈。我们应该从我们人自己本身人性当中的三大特性，而看到人性当中有佛性。我们千万要从我们人自己本身人性当中有三大特性，而从这里来看到人有佛性。从人的三大特性来看到佛性，只是我们人自己三大特性的圆满完成。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观察，我们就能够亲切看到唯有人能学佛成佛，而不是说因为我是人所以我说唯有人能够学佛成佛。这样的话，对于人菩萨行我们就能够发心学习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项，利民人间的意趣。悉大师说人生佛教，导师更说人间佛教，因为人在五趣的位置是在中间。佛教是宗教，有五趣说，如果不能够重视人间，那不但可能会重于鬼死亡，那就近于鬼教了，也可能是重于神跟永生，那就近于神教，甚至神鬼不分，因为高级的鬼畜就接近天了，高级的鬼畜就接近天，所以也有可能甚至鬼神不分，而变成又神又鬼神化污化的佛教。在我们看到导师说在四地流部当中看到印度佛教越往后期是越倾向这个地方发展，所以导师特别提出人间两个字来对峙它，不但对峙了死亡与鬼，更是对峙了神与永生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项，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不同。那导师自己有说到三点了，第一点，悉大师是说末法时代应该修人菩萨行了，而这是没有经说的依据，而不一般我们佛教徒所接受，反而有的正在宣扬称名念佛是末法时期的唯一法门。所以导师要从佛教思想的演化当中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也就是在印度佛教史当中，人间佛教是初期大圣的行解。第二点，太虚大师的思想其核心还是中国传统佛教的，然而真正的大乘精神在自言自简自顿的中国传统思想下是不可能发扬的，而秘密大乘佛教所开展的极深成佛的一行程就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最后一着了。导师从印度佛教史当中发现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佛的本纪，本来佛法初期大圣都是讲缘起论，不是本纪论，所以导师看到这个，所以断然的赞同佛法以及初期大圣的行解。第三点，导师更见到天神化的严重性，所以才特别提出利民人间来特别对峙这一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关于第六项，天佛一如显密圆融音圣。这导师早就说到了，导师说初级大圣 幻化之机阴盛，甚至幻化之机啊，导师后来更正要天化之机啊。导师说到，因为幻化幻可以包括在天，不单单是这样，而且越往后期越不是幻天，越往后期越是地基天，越低级的天啊。所以我们这个都可以在密宗的本尊等等的形象都看到了哈。秘密大乘是天神化最末后的一着了哈，是最严重的，天神化是最严重的。而人间佛教的佛陀观是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不在天上成佛的，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是应该谨慎的了哈。这个是包括我们了哈，我们这一部分我们都要非常谨慎。我们接着来看第七项，不神化的人间佛教原则下，导师抉择而贯彻圆成纯正的全体佛法。导师闻思佛法的宗趣是纯正的，然而导师的纯正不是排拒，也不是自视特高特严的只此一家，不是这样子，而是抉择洗练刮垢磨光的，将四地流布的一切佛法依着全体佛法的立场安立其恰好的位阶了，然后在四悉檀的抉择贯彻当中来忏佛本怀。也就是说，在纯正当中知方便知就近，这样才能够从方便而到就近，这样也才能够只要是不是已经是不适合的方便，我们就可以舍弃了。这是法华经 说出的嘛，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如果不知道是方便，不知道是就近，以为方便就是就近，我们就不可能去舍它了。如果我们知道佛法的深广无比，富贵无比，我们就会深深感谢导师一生闻思佛法，抉择全体佛法，把一块钱、十块钱、一千块钱分析得清清楚楚来了。我们世间人都知道钱的价值，我们就不会说你不要那么麻烦去帮我分别，这是一块、十块、百块、千块，因为我们知道钱的价值。如果我们知道佛法的富贵，我们也会深深的感谢导师的抉择佛法，把方便就近都清清楚楚的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从方便到就近。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分为两点说明。我们来看第一，非经言不足以言容。从这份讲义所引的这些文可以清楚的知道，导师的经言抉择它是意在全体佛法的圆融贯彻，不是排他的了。好，接下来我们翻到十二页，导师依经言而来的圆融，它是刮垢磨光嘛，它主要是刮垢神化之垢，磨成人间佛教之光了。导师经验而来的圆融，以中国传统的台贤圆顿理论正好为密宗所用，是大有不同的。我们有看到台密嘛，现在也很多的华严密等等的，这部分我们要看清楚来。如果要将导师自述于众仪常以变异而以中国古德的圆融对论，如果要这样的话，就应该不要轻忽导师非经言不足以言容，以及导师的善贯摄的特质。其中善贯摄是善巧而不是擅长。有的人是非常擅长，但是他所抉择出来的是不够善巧了。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页来看第三节，依着导师缘起论以摄导的人菩萨行，我们来看是人人亲切可信可学而能行的。我们来看第一项，智慧与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觉，这是能够在一切法空中起大悲心行。我请翻到下一页。我们一般都知道智慧是基于缘起的正觉嘛，我们一般都知道，但是导师更说出慈悲也是，慈悲也是基于缘起的正觉。我们看引文一，不论是缘起相的相关性而引发共同意识的仁慈的，或者是更进一步依着缘起性的平等性而引发众生平等的同体大悲，这些都可以看到导师是依 深刻的智慧而深见到缘起的相关性、缘起的平等性而兴起大悲心情。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说明的导师所说的因智心悲，以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都是来自于深刻智慧以慈悲而起的大悲心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的引文六，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善法。我们一般讲慈悲行嘛，一般讲的善法，到底什么是善法？导师说，凡是随顺或者是契合缘起法性空的，不论是心念或者是对人应事，没有不是善的。导师说善法就是善法，善法所以会成为有漏善，成为无漏善，那只是善法跟漏相应不相应而已。有漏善是善法跟烦恼相杂糅，我们只要离开烦恼，那就是无漏善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若通过无我的解脱道，才有忘我为人的最高道德。我们来看引文二，我们一般要说我们要长养慈悲心，我们大致上有两种法门，一种是自他互益观，老师说到这个还只是扩充自我的情爱，为什么？这是依我的立场而设身处地为他人想，这到底是因为以我的立场来说，所以这是扩充自我的情爱了。虽然能够长养慈悲，但是还是不能够进化完成。我们翻到下一页，愿亲平等观，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四无量心了，从最亲的，然后到中间平等的，然后到愿敌，这个一次一次的次第普及。然而纵然是修到愿亲平等观，但是这个还是依着自己，跟自己比较亲的，跟自己比较中的，跟自己比较怨的，这个还是不离开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之上更超越限量心，这个就是我们引文三的第二段，要观一切众生，要无量普及一切众生，而要超越限量心，也就是要不起自他的分别。如果还以自己为中心而推广的，这个还是有自他分别，这个就不能够跟无我、我所的空慧相应。所以要观一切众生而超越限量心，超越以自己为中心而做的推广，这样才能够进化成最高的道德。好，我们来看第二项，导师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大行。我们分三点说明。第一点是空有空的意义，不容许夸大的包办一切解决一切。 我们虽然说性空不爱缘起，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然而我们是要有因有缘法才会成，而且所升起的法有善有恶，有正有道，所以世间这个法到底有没有，到底有什么作用，它是善还是恶等等的，都不是偏于谈空所能够了解的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堕在空义讲得很好听，但是思想行为却都以最庸俗最下流的巫术混作一团，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中观是三乘同证一空性，虽然是同证一空性，空性本身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因为证入者的智慧 有大小的差别，所以证入同一空性也有浅深的差别。如果善用空者，他就能够在空当中 成就他的大悲心，如果不善巧者，那就一证入空寂，那就沉滞于空寂当中，甚至于二起空。关于沉空自寂，我们请看到引文一的中间，关于沉空自寂是由于对有的方面用心偏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悲心不足，偏好禅定，急求证入，所以只要一证得空寂性，他就沉空自寂了。但是大乘善用空者，不成空自己者，他所证的空性还是同一个空性。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关于对于印度后期中观师以及中克巴菩提道次以及密宗道次所做的一些评论，从这些引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印度后期的中观师不知道龙树的广贤论，就是大智度论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失传了。而后期的中观师因为身处在真常唯心发展到最末后的一着，那就是什么密教了，密教的时期多转而学密。而西藏传入西藏的也主要是传承这一期的佛教了。所以宗喀巴以为不修天色身是不能够成佛的，他是在密宗道次第说出没有修天色身不能成佛，而大乘是不修天色身，所以大乘是不能够成佛的了。而且他是以中观学的义理来解释无上一切的咒的意思，导师说无上一切是真常唯心的了，是佛的本具的，而中观学是缘起论者，如果解行不一啊，而且中观大智度论是说出三大二生其解还有限有量，而密宗无上一切等等是要即生成佛的，这个解跟行都不能够统一，用中观学的义理来解释无上一切咒的意义是不能够解行统一的了，所以导师说这是互会杂糅的了，导师有所深觉而做出精严的抉择。接下来我们来翻到二十页，我们来看第三项，以缘起论一路到底破尽一切自性执，因为缘起的因果具体事项是我们非常亲切能够知道的嘛，而且我们人菩萨行是重在什么人间正行，所以导师的缘起论能够让我们在具体的缘起因果事项当中观察具体的因缘和合无自性，而尽破一切自性执。 也就是一缘起的三法印破尽一切自性智，这就是在时间上看到无有常性，那就可以破常；在空间上是无有我性，就可以破一独存的。然后在不在时间空间，直接在缘起法当体上看，也能够是无生性，无生性，那就是没有实在性，而直破自体的实在性。所以导师的缘起论是以缘起的三法印尽破一切自性执。观察自性执不能够只是直接观察缘起法当体的执取了，就是自有，而且还要在缘起法必然存在于时空当中，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实在感在时空中所展现的执取啊，这一部分我们要去观察到。而业称对于自性的三相，它专重在自有意，导师认为这是离开时空谈存在啊，离开时空谈存在，导师认为是所破太小，而且导师是以缘起论一路破尽一切自性执，不管是具身的、分别的等等的，都破尽。但是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以为缘起不能破尽一切自性执，这个就与导师的缘起论大不相同哦，一路破到底大不相同。广论在破，他们认为不能用缘起破的生气自性执的时候，依导师的缘起论看起来，那到底难免离开了具体的我们亲切能够知道的缘起事相而观空，到底是这样子的，所以容易踏空。好，接下来我们翻到23页，佛法以圣道为中心，以友情人类为本。我们翻到下一页，关于佛法以圣道为中心，这是导师一再一再的强调的。导师将佛所证的法以及佛弟子所皈依的法分成三类，而以中道法来统一，那就是以圣道为中心来开示佛所证道的法。这早上开展法师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佛法是以友情人类为本。导师说到佛法是宗教，而且是在导师的根本看法与信念当中的第一项，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是要从自身，从我们自己身来实践宗教的理想。如果以佛教，就是要把三宝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嘛。而且唯有人能够学佛成佛，我们刚才说明了嘛。所以佛法是以友情，而且是以人为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项，人菩萨行是人人能知能行的。发心学人菩萨行是人人随着各自己每个人当前的因缘条件而行出正行。说不能学，那一定是自己看清自己，而且对于我们人自己本身的三大特性没有看清楚，信解的不够深刻。而且初学者我们是从浅近处做起，但是随着我们越学越深，我们的浅近处也会越广，越深越广。而且人间正行可浅可深，主要分别是在哪里呢？是跟到底有没有跟三心相应。所以我们在修学人菩萨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去观察，我们有没有很亲切的去体会到我们现在所行的一切人间正常 的事情当中，包括在家庭所行的一切事情当中，能不能够很亲切的去感受到，那就是成佛的因行，看看能不能够亲切去感受到这一部分呢？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导师的缘起论是慈悲，也是契应缘起的正觉嘛，所以我们在行人菩萨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亲切的依着导师的缘起论去观察我们在行人菩萨行的具体事行当中，去观察这个跟缘起相、缘起性相应的这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很亲切善巧的长养到我们的慈悲心，而且这个慈悲心是以无我空相应的慈悲心的。好，接下来我们翻到我们直接翻到30页，30页，关于我们常说修人菩萨行，到底我们能够有什么饶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能够在这当中得到什么受用，感觉到有力量。我们看31页，我们刚才说到人善法，善法就是以法性相应的一切事行嘛，而且慈悲的善行就是气象于缘起性相的正觉嘛，所以我们行善行，行人菩萨行，行三心相应的一切人间正行，那就是直接能够气象于实相的了。所以我们可以很亲切的知道，我们修，我们一般讲说修慈悲行是福德，修福德行嘛。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亲切的感受到，我们修慈悲的福德行，其实就是在修如实行了，契应实相的如实行了。关于人菩萨行是三心相应嘛？我们说三心是哪三心？就是信愿、慈悲、智慧相应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以信戒定慧来说，修人菩萨行是重在信戒慧。戒就是慈悲嘛，我们修戒，我们修信戒慧，就是信愿慈悲智慧，这个也是修定慧的前方便。修定慧就是以定相应的修慧了嘛，所以我们在修信愿慈悲智慧，在修一切人间正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修定慧的前方便了。我们佛法的正定，我们佛法的正定绝对不能够离开信戒慧，我们佛法的正定。我们翻到32页，32页，引文三，我们一般修行者可能常会有一个毛病，就是急着要受用，都在谈受用。但是导师说到，如果急着谈受用而不从见其戒、执其戒下手，那就难怪持咒等等的风行了。要从持咒一切神秘现象、神秘力量当中积极求道受用。还有我们一般说修慧嘛， 们要修禅定，要修慧。其实修慧，它在修慧一定相应修观察，它所来的智慧是来自于文思慧所抉择而来的正见，依着那个正见一定相应而观察，不是在修定之后，在修慧当中来去记住正见，不是这样子，而是在文思慧，我们一般讲的善心慧，文思所修得的一切正见，依着这样的正见，然后一定相应，依着文思慧的抉择而来的正见一定相应，这样来观察，这叫修慧。不是先修定之后，然后再修定观察我们的一切现象当中，这个来去产生智慧，不是这样子，这一点非常重要，请大家务必深深思维。好，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基本上就先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讨论的？哦，这里说到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不同，文中语言不详啊，是否可以举实例具体的说明哈？这不是文中啦，而是我在说明的过程当中语言不详啊。好，这个我们就翻到第九页了啊。第九页，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不同，这是导师自己说的哈。这第一点不同，第一点不同就是说，太虚大师也分成哈，也把印度佛教哈分成三大阶段了哈。跟导师分的大致相同，只是前后不同，而且对于每一期判了义不了义有所不同了哈。因为太虚大师他是认为人菩萨行啊，人菩萨行是在末法时期的，就是在现在的末法时期，所以要修人菩萨行。导师认为说这个没有经说的依据了，而且现在也很多，我们刚才说到嘛，现在也很多说在末法时期是要念佛嘛，是要念佛才能够契机。导师说他就是要在印度的史实当中，就是根据历史的真相，根据历史的真相来说出人菩萨行到底在印度的佛教历史当中是在哪一个时期啊？导师抉择出来，人菩萨行是在初期大圣这个时候是人菩萨行的，所以这一点跟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不一样嘛，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是以为是要末期的时候才来提倡末法的时候来提倡人菩萨行嘛，这是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太虚大师的思想，他是中国传统佛教，中国传统佛教哈，天化也蛮严重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如果抉择的不是那么清楚，在关键的时候难免打滑， 难免打滑，在最关键的时候难免打滑。导师的智慧如海，抉择的清清楚楚，那在任何的关键下都不动，这一点我们要随时的去观察。这包括太虚大师提倡以为人间佛教比不上人生佛教了，而名称太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比人间佛教好，因为太虚大师他是中国传统佛教嘛，所以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当中，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抉择到底动还是不动，会不会在那个地方动了。这个也包括我们自己在修行哦，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看到什么能够看到那样，纵然他感觉有很大的功德，他有很大的作用，能够让他这个人这一生过得理直气壮，过得修行的生活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冲劲，但是我们要看到他到底他动向什么地方，他到底他是往哪一个方向去，这地方我们要亲切知道，要亲切的去抉择哦，否则啊，世间人啊，随便啊，我们一般以前呢，假设有大家乐的时候啊，随便一个十八王公，随便一个狗，都可以让他去求，都可以让他去求了哈。这包括哈，在越往后期越神秘化，要用在神秘的力量当中哈，求成佛道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非常的小心了哈。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说明清楚来的哈。好，接下来我来看哈。佛在人间修行，而也在人间成佛，但是大乘经典如修净土法门、修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也有这样嘛哈，在大乘经典也有这样子。那问题就说到，若人人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有关度化众生的事业，又有谁来承担如来家业弘扬佛的正法？若不弘扬，经典啊，是否可以久住？特别是在末法的今天啊，末法时代的今天，请法师简略的说明好。所以啊，所以我们大家哈，就好像这份讲义的第四节说的，为人，我们看目次了哈，为人菩萨法而怀念人间的应顺导师，为人菩萨法就是为人菩萨法而怀念人间的应顺导师，怀念，如果你是真的怀念，就要看出要发心学人菩萨行，这样啊，就好像说我真的相信三宝，我真的相信佛法，就要再看你有没有依着佛法来行嘛哈，好，所以这就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发心了哈。大乘佛法所说相好庄严身是圆满报身啊，就是一手报哈。这个在中科巴的密宗道次第，他是认为是等流因呐，就是等流果，修天色身，所以修这个天色身，这个等流因呐，所以能够成就佛的色身圆满嘛。但是我们大乘佛法是说这是果报，果报是什么？一手果报啦，所以我们修是修一手因啦哈，那不是修，不是一等流因而成的了哈。那这样问了哈，是否一手因导师有说到了哈，这个我们来翻开哈， 关于他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翻到十九，我看一下，我们来翻到十九页了哈。广论不只单单说修天色身是等流音了哈，我们看第十九页第三行，广论又这样说，就是说大乘也要修等流音呐，就好像修六度了哈，六度等等的这个哈是。像吟诵师长等等的了哈，这个修福德等等的六度等等的哈，也是修向好的别音了哈。这导师说这个意思在说，广论也认为大乘是要修等流音的了。导师这样说哈，其实菩萨的大行是在般若的摄导下，以布施、持戒、忍辱等等的六度万行。广修利济众生行，而成为人世间值得称赞的佛法，而不是像广论所说的只看到修这些是修佛的色身的等流音，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都要在这些地方去感受到导师在甚深智慧之下，重空义，更重菩萨大行，以圣道为中心。至于向好庄严是否依世俗地而说啊，这就在《金刚经》讲的了哈。不能以色见我嘛，以心生求我。若以这样的话，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了。一切缘起事相，不管三十二相等等，都是依着世俗地而说的。如果生于地，是名一切相的了，但是名一切相不是断灭了，不是断灭。我们一般讲说空性涅槃是一味相，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味相就是单调的一，不是单调的一。一味相是无相，说他有相也不对，说他无相也不对，是名一切相。名一切相，他是无相，没有限量，那是甚深无比广大啊！那这个也是说啊，这样说了哈，世俗地这样说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是一味无相、无相、无量，所以才有智慧证入。智慧有广有大小，所以才证入有浅深啊。所以这个一相无相不是只有单调的一了哈。好，接下来人间的佛陀观智慧能力存在缘起的一切永远是相对的，有因缘的极限性。但是在大乘经又常说佛菩萨声闻救苦千处祈求千处现嘛，因以何身得度者之现何身而为说法，好像是无限广大。那么这些大乘经的说法是方便说是佛陀的神话或是安慰众生部位的说法哦？不是哈。我们刚才说到在佛陀正觉空，就是气运空寂的正觉当中，因为是没有差别，是同一的嘛，所以而且在这个同一性当中，以佛陀而言，在同一性当中有真实无碍性，还有悲智相应性。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佛陀是无量劫行一切人间正行，在一一的人间正行上观察到他的缘起性空义，是在一一事行上观察到他的缘起性空义了。 而这样圆满证得二谛并观的中道空义了。所以在泯一切相的同一性当中，更有真实无碍性、悲智相应性。如果是声闻，它只是尽起诸声，尽起诸声观察这个是无我空而证入涅槃，这样就没有像佛陀这样的真实无碍性哈，悲智相应性就没有这个。只要是佛陀是这样子哦，他因为有这个，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入涅槃了，空寂性在涅槃中是绝对的，不可说它到底是在哪里存在，在哪里存在都不可说。但是只要是无思普印一现起来了，就是缘起的事相了，不管它现在什么地方，能够无思普印，任何的机只要相应的，它都能够无思普印。但是无思普印一普印出来的，就有它的极限性的了，就有它的极限性，不能够一无思普印出来的是什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普印出来的不能够是这样，有它的相对性。但是能够无思普印，任何的机一感，就佛陀就能够相对它的感而起印，这样哈。好，这里有说到在倒数第四页，第四页倒数第六行，246，倒数第六行，他说到广论的三主要道是什么？广论的三主要道就是出离心，然后菩提心，然后性空见。出离心、菩提心、性空见，那导师的学佛三要是什么？菩提心、大悲心，还有也是空心见的哈。我们知道哈，在广论，我们刚才说到广论修七支因果，修自他互换，都是在修菩提心。在修菩提心当中修七支因果，修自他互换，这样所成就的，纵然成就意乐，意乐增上，纵然是这样成就意乐增上，它是在 成就菩提心愿，是在成就菩提心愿。而导师的大悲心是什么样呢？是要在大悲事行当中，以智慧相应的大悲事行当中来成就菩提心，这样是不一样的哦。是在一切人间正行的事行当中，大悲心行当中，以智慧相应的大悲心行当中来成就菩提心，这是不一样的哦。把大悲心独立出来是这样的不一样哦。这个跟广论的依七支因果，纵然修道真上义的自他互换，纵然修道这样子能够自他互换了，还是成就大悲心、大悲心、大悲心愿，基本上都还是止于在观想，重在这一部分，跟导师提出大悲心为一要，是重在事行，尤其是我们学初学人菩萨行的，是依人间正行的十善道而行的大悲事行当中来成就菩提心，这大大不同哦，这一点大大不同啊。这个也问了啊，广论强调大悲与导师的大悲有不同，基本上可以这样的看法了哈。而且这个还要看到，广论是把出离心提出来嘛哈，出离心提出来成为一主要道，这样的话就容易哦，因为出离心，当然念死这一部分我们不否定，念死能够带来很大的修行动力，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部分的修行动力是顺向出离的，顺向二乘的，顺向二乘的厌离的，这跟大乘的悲寂，悲悯众生，有违背哦。我们大乘是知苦而悯苦，知苦 而悯念苦嘛，悯念众生的苦，而声闻是知苦啊，就厌苦了了，这个都来自于平常到底是尽取诸身，还是广观万法，以一切事行当中广行一切悲行，有不同了。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才造成智慧浅深的不同，而不是说我的智慧比较深，我观察我每天做的时间比较长，我的智慧就比较深，不是这样。而是在菩萨是在日常六度万行当中，从慈悲增长智慧，五度庄严般若嘛，哈，般若摄导五度嘛，哈，而五度要庄严般若，把般若庄严起来，哎，那就是悲智交融了，那就能够善巧用空而成其大悲，哈，这不一样了，哈，这跟广论所说的不单单是大悲不同了，而且三主要道跟修复三要根本的不同，哈。所以才会到以急求急身成佛为最高，这个都跟急求有大有关系哦，跟出离心为一要都大有关系。好，时间也到了，好，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观照法师，大众请起立。